好，我想今天我们继续从神那边来领受一个信息，因为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使徒信教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膏。那完了以后，有几位弟兄姐妹在问我，因为这好像是比较少听见的哈，所以我想既然神给我们一个使徒性的教会啊，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有特别提到，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他怎么样掳掠了仇敌，他将怎么样五重执事这样子的恩赐赐给教会，所以这是对教会特别的一种恩膏。换句话说，这样子的恩膏能够突破所有过去一切的这种宗教的传统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当然我们要开始祷告，我们要求神带下那复兴。换句话说，使徒他是生出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事工，但是他要 cultivate， 他要抚养，他要带领这个事工，然后在一个教会里面让一个教会成长但是话又说回来，整个神的事工我们知道不能依靠一个人。换句话说，整个教会的事工是整个基督的身体在往前进，并不是靠一个使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过去的年日当中特别是我们比较记得的一些事情，比方说灵恩运动带来整个教会的蓬勃发展，包括现在的敬拜赞美，包括整个这种祷告的兴旺，这整个教会的复兴。但是同样的，这个灵恩教会或者圣灵灵恩运动在教会当中却带来有很多怎么讲误解，或者是很多伤害，有很多做错的但问题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人的顾虑，我们就阻挡了上帝在神他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因为教会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话语，然后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然后什么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两个字，第一个字叫做什么叫做使徒，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使徒性，这个不一样的。使徒性其实他是跟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使徒性是什么，他是差派出去的人，换句话说他是肩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说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有使徒性的人，谁是有使徒性的人呢？换句话说，每一个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什么有使徒性的。来告诉你旁边说，你是有使徒性的人，来你是有使徒性的人，你是有使徒性的人。所以这个使徒性是一个广义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话又说回来，讲到那使徒职分呢，那又是另外一码子事了。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他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他会怎么讲有目标，有一个恩赐如何来带领整个团队，包括说他怎么样去培养下一代，他知道怎么样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新的事工，这样子的他叫做什么？这样子的人叫做有使徒职分的人。但是事实上，在过去2000年当中整个所有的教传统，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被案例称作使徒的。我们是不案例做使徒的，我们也不案例做这些什么先知，我们也不案例这些，唯一要案例的就是只有一个叫做什么牧师。换句话说，牧师下面，牧师他有不同的恩赐，那他有可能有使徒方面的恩赐，他有先知方面的恩赐，这样就够了。否则的话，我们又回到这种困难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教会就开始起纷争，上帝的事工就又停怠了。所以我们想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第3章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换句话说，最大的使徒只有一位使徒，最大的使徒是谁是耶稣基督。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可以自己称为他自己是使徒，因为只有那一位大祭司他是一个大的使徒。但是话又说回来，圣经上面讲了很多使徒对不对？包括什么保罗，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彼得，包括这个雅各，包括提摩太。如果你注意去看，这些人的前面都有讲到使徒这两个字，那他们怎么解释呢？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一种责任的全责。换句话说，保罗我们称他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 彼得呢，我们称他做什么？犹太人的使徒。为什么要这样子称呼呢？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就到处从小亚细亚走到这个很多地方，他到处什么？到处建立教会，他到处差派这个是神的仆人，到处什么写这个访问教会，然后写一些保罗书信来鼓励他们。但是他有他的 boundary， 换句话说，神没有叫他往亚洲走，神叫他往什么神没有叫他往欧洲走，神叫他往亚细亚的方向走。所以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有没有叫做扎根在自己教会里面的使徒呢？有。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彼得，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犹太人的使徒。他扎根在哪里？他扎根在安提亚教会，他没有离开安提亚教会。那个雅各呢？他扎根在哪里？他扎根在耶路撒冷教会。那提摩太呢？他扎根在哪里？他扎根在以弗所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权责划分。但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说什么，神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什么？是使徒。我们就会马上，我们讲到第一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就会讲到 how about me， 难道我就是第二吗？好像在学校里面说有一个第一名，然后我们就第二名，然后我们第二名每次都要想什么，要追赶那第一名，为什么不是我第一呢？所以其实这个第一是有根基性的，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教会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换句话说，他那个第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先什么，他先去什么，他先去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根基，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根基上面开始往上建造，就这么样一回事而已。弟兄姐妹，重要的是说它有一个根基性，换句话说它有一个 foundation。 今天你到一个地方，你开始服事，你开始要做一些事工，都是一样建造在一个根基上面，对不对？所以保罗才在说他不在哪里传福音，他不在别人建立的根基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使徒，所以神要差派他去做一个什么新的根基，换句话说他要开始 layout 一个新的 foundation， 然后其他人在上面建造，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使徒就是什么跑第一的他是走先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按照圣灵的指引，他到处去拓荒。但是很令人扼腕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保罗的问题，而是说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开始出去外面拓荒，但是我们不知道把这样子的东西传下去，以至于或者是传下面那个人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或者从神那边来启示的人，那他就什么，他就用各种办法。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人说实在是很软弱的了，为了维持教会的和谐，为了维持教会的事工的平衡，你总不能都是在做这一方面的事工，你总要做这一方面的事工，对不对？那事工要平衡 resource 又不够的时候，那怎么去平衡呢？有些时候就 sacrifice 一些什么神要我们做的，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什么，为了事工的发展或者寻求神人的喜悦，我们看人的喜悦，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把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就给他牺牲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当第一不再是第一的时候，哇，这句话在过去两三个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心里面澎湃。如果第一，换句话说，那个根基不再是那个根基的话，如果那个前锋不再是那个前锋的话，如果神要我们做的不再是我们要去做的，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那个第一，因为他说神所设立的是第一，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看错了，好像就在那边争第一，但是神说如果第一不是第一的话，如果根基不再是根基的话，如果神要我做的不再是我去做的话，哇，那我就什么，我就很辛苦了。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一个很人的软弱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担忧的事情。担忧的事情就是说，到时候会变成那个人在掌权，但事实上，弟兄姐妹，那个他被差派出去是主耶稣基督把他差派出去的。换句话说，他保 保罗出去各教会，他开始 build up 那个 foundation 那个根基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当地的这些人他也看得到。换句话说，他所得来的权柄是人所认同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出于神的恩膏，必定有人的印证。我们以为说啊，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换句话说，出于神的恩膏，一定会有人的印证。我相信保罗出去传的，不管他在罗马教会，不管他在以弗所教会，不管他在哪一个教会，那些同工都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有神的恩膏。但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软弱。但你知道，在公司里面上班，你知道老板给你一个 responsibility， 你就必须要一个什么 accountability， 对不对？换句话说，你必须要 accountable。如果今天老板 assign 一个 job 给我，但是我却什么做得邋里邋遢，所以我不什么，我就没有那种 accountability。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今天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什么？我们必须彼此交代。今天不是说哦，我做一个 leader， 我就不用跟你交代，你也要跟我交代，我也要跟你交代，因为什么？ I count on you， you count on me， 对不对？在家里面，先生 count on 太太，太太 count on 先生，兄弟妹，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会以为说，哦，原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使徒他是第一的，他必须什么？他必须列在首位，并不是说他就是老大。而是说什么？他要先开始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啦，弟兄姐妹，我们在上面建造，如果那个 foundation 不对的话，上面建造就什么？整个房子就歪了，对不对？所以那个 foundation 很重要，那个 foundation 必须要先建造好，弟兄姐妹。但是 foundation 是什么？是一个 dirty work， 弟兄姐妹。要往上建造很简单，但是要开始去挖泥巴，开始蹲在那个地方，开始把那个准绳拉好，就在那边弄那个 foundation， 弟兄姐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所有的事工当中都 dependent on you，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人负责。弟兄姐妹，除了对上帝，从上帝领受那恩膏之外，我们必须什么？也对人负责。你知道摩西旁边有谁吗？摩西旁边有亚伦，摩西旁边有米利暗，摩西旁边有户尔，弟兄姐妹，摩西旁边还有百夫长，摩西旁边有千夫长，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人，他必须要对所有的人负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彼此顺服、彼此负责一个交代的对象，所以这就是第一。所以为什么说使徒是第一？不是简单的事情。要是我听了以后，我说啊，不要了，为什么呢？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很难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说，上帝在设立教会的时候，使徒也被列在最后，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为了争第一，那如果说最后的话，不要不要不要，你去最后好了，我不要最后，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谁想排在最后？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弟兄姐妹，当我在看见明明列在最后的时候，我的心就觉得哦，真的，我就想到了，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时候，你就要做什么？做人家的佣人。你们谁要愿意为首的话，你就必须要什么？做仆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说什么明明列在最后，不只是列在最后，他说什么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换句话说，保罗列在最后面，他要怎么讲？知道他会被定死罪的，他好像一个囚犯一样。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第一我们都想抢啊，最后会被定罪我们都不愿意干。他说什么？因为我们成了什么？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哦，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喜欢什么？后面那一句话，哎呀，我们都成了一台戏了，给世人观看了。你看啊，我这样这样这样，我那样那样，好的也给你看，坏的也给你看。但是我没有忘记，我忘记了前面那一段。换句话说，前面哪一段呢？换句话说，前面说什么？前面说什么？他说我要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保罗成为一个使徒，他常常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的教会，这些圣徒们， 他们是不是从神那边领受神的心意。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挣扎，所以他会被鞭打，他会被送到这个船上，他会经过很多困难。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一个教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必须被发展到极点。保罗必须要制造一个空间，换句话说，今天用今天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必须要 create 一个 platform， 让大家在那个上面来什么来 play。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就是说保罗必须要建造一个 foundation， 让弟兄姐妹你不同的恩赐在上面开始建造。换句话说，有先知的，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什么什么什么，弟兄姐妹把别人兼顾起来，然后呢保罗什么，他自己退到后面去。换句话说，他不顾自己的荣耀，他不顾别人对他的藐视跟羞辱，他能够，哇，这个东西我还在学习。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明明列在幕后，这是一个对所有的传道人做牧师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列在最后面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把神的意象在一个地方把它兴旺起来。保罗唯一的，他就是说神给他的，在罗马教会啊，在以弗所教会啊，在什么，所以他到了一个教会他就走了，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他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不是人自己想去做的，否则的话这个人会崩溃掉。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什么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么多，但是他把他一句话把它归纳出来了。弟兄姐妹，上帝今天要在矽谷基督教会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在上面建造，而且要谨慎的去建造。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这么讲到一个公投，公投哈，不是公民投票那个公投哈，是什么？希腊文叫做 architecton， 就是今天的 architect 过来了。什么是 architect？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建筑师，对不对？所以建筑师他必须要画蓝图，所以这个建筑师他必须要了解整个什么神的这个 plan， 神的 picture， 神这里要做什么，那样要做什么，然后呢他要开始什么制造出来很多有恩赐的人一起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换句话说，就有很多的承包商啊，你是做水泥的，他是做什么啊，这个电工的，他是做什么啊，屋顶的，他是做冷气的。弟兄姐妹，就是要把这样子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弟兄姐妹，所以他必须要知道整个神的国度。换句话说，他必须要知道上帝将来五年，将来十年，否则的话，你像盖完了以后，那怎么讲？上帝说啊，这不是我的想的。好，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保罗他有使徒上的性的眼光，他看见他超越了 local， 他到很远的地方。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缺点，包括牧师的缺点也是这样子，因为人嘛，有些时候我们害怕失去安全感，所以之前我就常常跟弟兄讲，牧师哈，最怕的就是安全感。当一个牧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羊群也没有安全感。当牧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羊群有安全感，牧师就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所以牧师，你从牧师的身上就会看到，哎呦，牧师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哇，那牧师什么都怕了。那牧师还要告诉我们说，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兄弟们。仇敌就在这边，会对牧师做一个攻击，会对这个整个教会哈、啊。所以一个带领者啊，我这牧会15年来哈、啊，我一直在学习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只能依靠这位上帝，我们只能依靠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纵横连接所有不同恩赐的人到教会里面一起来增长。除了我刚才讲到说他有这样子的 vision， 有这样子的意象，保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我们一起来学习。 保罗说什么？你们学基督，师父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最大的使徒是谁？我在中间还要再一次 remind 大家，最大的使徒是谁？是耶稣基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是什么？神所差派出去的。所以我们借着保罗要来学习，包括我，包括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学习使徒是干嘛的。使徒不是 CEO 啦，使徒不是那种坐在那边哈，桌上干干净净哈，拿一根电话手机然后讲一讲啊，拍板定案。使徒是要干嘛？是要开始下去扎根基。使徒是需要有什么意向？接下来使徒要什么？要成为父亲。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没有说在基督里什么，或者用福音告诉你，他是说什么？用什么？用神的话语把他给生出来，用神的话语把他给生出来。弟兄姐妹，整个教会里面不是同工的关系，不是做事，而是什么？生命的关系。今天我如果把你当成工人来用的话，我要建造一个某某属于我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你可以拍拍屁股走了。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看见，是建立在如同父亲跟孩子之间的生命关系。父亲的心，为父的心是什么？要撒种，要孕育，要经历属灵的生产痛苦。为父的心要抚养，要拉拔，要管教，要带领。为父的心甘愿看到孩子们在各方面的成长。为父的心希望你的爸爸也是这样子，不是吗？希望你比他好，你的父母希望你比他好，同意吗？我们的父母当时根本没有读什么大学，但他希望我好，我想不想表现给我爸爸看？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表现给你爸爸看？在我小时候，我爸爸也很爱我。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到我们家隔壁的，我们家在开那种食品店、杂货店，卖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家隔壁的小女孩都喜欢到我家来。他们要到我家来干嘛？你知道吗？
吃糖果。
吃糖果。吃完糖果呢，他就说什么他要走了。来我们家的时候就说我要到你们家做你们家的媳妇儿。我心里想说什么是媳妇儿？以后我要娶她嘞。然后呢，吃完糖果他说什么？我媳妇儿做完了，我要回家了。有一次，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做一个很讲，有一次我看到我们家隔壁的小女生趴在我爸爸的大腿上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是他的儿子，别人的孩子趴在我爸爸的腿上，我爸爸当然很客气啊，对不对？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必须要努力来争取我爸爸的爱，我必须要努力，弟兄姐妹。但是当我读，我看到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在我的爸爸的大腿上趴在那边，那我呢？所以我那时候心中有一些伤害，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做一些，所以我哇开始努力读书，这样这样这样。因为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说他信主，他说孩子我为你祝福，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我做牧师我都帮人家祝福的， 但是今天我的父亲愿意帮我祝福，我整个人得着释放。我爸爸没说什么，他就说孩子我替你祝福，他说不出什么，言辞很简单。弟兄姐妹，我想在我爸爸面前努力的表现，因为这是天父的爱。我如果没有在我爸爸的身上得到完全的爱，我对这位天父的爱都是什么，都是虚假的。因为我常常会把我们对地上的父亲把它 project 到天上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父亲的爱，但是我们内心有很大的扭曲。你要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有儿子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有儿子的父亲。这位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神。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六节写得很清楚，他说他是我们的什么父亲。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说告诉我们，我刚才敬拜的时候你们听到我们是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父亲，对不对？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什么父要我们这样子来敬拜他。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说我为你祝福，弟兄姐妹，我的心就整个都崩溃了。我从那个地方开始，我就开始知道如何来领受这位父亲。我可以想象有多少破裂的父亲，缺席的父亲，有多少失去爱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今天告诉，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使徒为父的心。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么说，保罗说什么？他说他在福音里面生了你们。他说什么？换句话说，他说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保罗知道他没有办法让人家来服他，唯一能够让别人来服他的就是有一个为父的心。弟兄姐妹，所以我在整个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好父亲，是我一路一路在学习的。当我们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对父亲跟对天父有这样子的关系呢？我现在已经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我已经学会了哈。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以前不会啦。你知道我现在学会一件什么东西呢？大家在讨论说啊，夫妻啊怎么样怎么样，对我讲起来哈，你要问我说，牧师啊，你现在如何跟你夫跟你太太怎么样，我只有一件事情了，我只有四个字啦，我只有四个字啦，就是说我跟师母啊，我们只有四个字啦，就是啊，我突然间忘记那四个字，就是我们怎么相依为命。婚姻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相依为命。换句话说，当我跌倒流血的时候，对他讲起来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天我学会，我就说师母无论如何我都要说她很漂亮，何况她本来就是很漂亮，我不是说她不漂亮，所以不论如何我都说她很漂亮。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法呢？因为哈，你知道，因为一个人他在里面有别人给你说你很漂亮，在他自己他就会很有自信。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到镜子前面看我上次跌倒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我那天终于了解到，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疤，所以我觉得很别扭，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去弄一弄，弄一弄，弄一弄。老师跟你讲，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他打电话告诉我，特别到高雄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做什么美容的，他告诉我说，牧师来，我帮你美容，因为你上台的时候这个脸疤不好看。我还是去了，弟兄姐妹，但是我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要鼓励师母说，你如果从我的身上没有认为我说你很漂亮的话，他就会在镜子里面拨一拨头发，摸一摸这里，看一看哪里。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让过去的空洞，换句话说，我们失去父亲的爱。像我刚才跟你分享我的父亲他如何的在不说话，甚至于我看到别人的孩子跟我抱抱，跟我爸爸拥抱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今天就会看见 上帝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你知道我怎么来美国留学的吗？我在我们家是第四个最小的孩子，我爸爸那时候生意已经不好，就收起来了。我前面两个哥哥姐姐，他们都到美国来留学，换句话说，他们的什么，我爸爸的所有的钱都被他们拿光了。我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哈，换句话说，因为什么，我们都差两年嘛，我跟我哥哥差两年，所以他走了，每两年就一个孩子要到美国去留学。那时候我很幼稚，我告诉我爸爸说我要到美国留学。那时候刚认识师母没多久，师母的妈妈也说，你要到美国留学，你总不能把女的留在这儿吧，我女儿留在这儿。我说那一起带过去啊。她说那你带过去你有没有名分，你们怎么在一起呢？我说对哈，那唯一的解答是什么？
结婚。
所以我25岁就结婚了。她大学毕业典礼当天第二天就什么结婚典礼。但问题是在这里，没有钱啊，没有钱。两个人两张机票，当时要来美国留学有 I-20 对不对？ I-20 上面写说什么啊、第一年啊、单美金大概2000块吧，还是2000，35年前上面写个2000块的。我那时候想了半天，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姐姐，我姐姐就从美国寄2000块过来，是借的哈，然后让我爸爸拿到那个银楼里面换那个黑市的 black market， 因为那时候台湾还不能有美金出来，所以他去换黑市的。黑市的换了以后，他中间就有差3块5块嘛，差了2000块就有，大概那时候从美国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大概机票大概500块，就飞机票就哎，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什么第一张机票有了。然后呢，我就叫我爸爸说，你在台湾借钱让我带到美国去。那你知道当时入境美国的时候，移民局有一个信封，哈，你那个钱要放在里面， cash check 要放在里面，要用封起来，用胶带粘起来，不能打开的，到的时候把它打开。所以我带着2张 check 到美国来，师母一张我一张。到美国来怎么办呢？我马上怎么再寄回台湾，让他什么再去换什么换台币。弟兄姐妹，来回就什么2张机票了。我发觉为父的心我只能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对我讲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你怎么这么好，你怎么会干这种事情，怎么会那样。我说我还是一样，我没有做好，弟兄姐妹，我还差得远了。但是保罗能够把神给他的，他说为父的心把他给出去，听见没？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叫做 cultural vortex。 cultural vortex 什么是 cultural vortex？ 换句话说， cultural vortex 就是说他把什么，把一煮开来的热水放到冰箱里面去，冰箱继续的 run， 冰箱继续插电，冰箱继续，请问后来会变成什么？后来会怎么样？那一盆热水慢慢就会什么冷却了，那一盆热水到后来就变结冰了。弟兄姐妹，今天啊，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其实我就像这个冰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有一个很热的热水进来温暖我的心，但是如果我的心还是冷却的话，听见没？如果我的心还是插着电，还是冰箱的话，不管那个热水再怎么热，明天也会冷，后天也会冷。所以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支取从神来的爱。 因为那个天父的爱。弟兄姐妹，我爸爸借钱给我来美国，我那时候没有跟他说声谢谢，我以为那是爸爸应该要做的。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说我不晓得跟你说什么，他说我祝福你。我把爸爸的爱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叫做 fatherlessness， 就是无父的状态。仇敌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当我来美国以后，我开始，我告诉你哈，我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状态之下。不管我在 Cadence 怎么样，我在 Apple 怎么样，我在 Sun Micro 怎么样， I do my own job。 我以为这是我能力，我来美国读了很好的书，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当我爸爸跟我说他要为我祝福的时候，我才想起原来他借钱给我来美国的。使徒在这个地方他是排首位的，他也排末了的。使徒有一个意向，但是他必须跪下来，像耶稣一样为人家洗脚。我还差远呢，我真的是差远了，我真的是差远了。但是仇敌今天让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好像那个孤儿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要什么？要矽谷基督教会做什么使徒性的教会？弟兄姐妹，上个礼拜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今天跟大家更深入的分享。换句话说，这个教会要成为什么？这个教会要制造一个什么？制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人进来，他不会再认为他是孤儿了。首先他要从什么？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知道说你爱我，我爱你。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哦，一定要谁谁谁来爱我，而是说要让人家体会到那个爱。说的都没有用，要做出来。有些时候觉得实在是做不到，但是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儿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父亲。弟兄姐妹，要学习做儿子很快，要学习做父亲很慢。为什么呢？我们从小我们就知道会哭，就有什么，就有奶可以吃。要学习做父亲，我们要怎么，要制造一个文化，让我们为教会的上一代来祷告。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站有这样子的心态，弟兄姐妹，要为你的父亲祷告，你生身的父亲。如果你爸爸，不要像我一样，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啦，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啊，要吃一个小糖，我说为什么你卖给别人，为什么不让我吃呢？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困难。弟兄姐妹，我们为上一代来祷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改变他们，去要求他们。弟兄姐妹，为父的心，他有他的困难，因为家里很穷，他必须要什么，这个糖如果给我孩子吃就卖不出去了，所以他必须要什么，卖了拿钱进来。那我就把他当成是说，爸爸你怎么，为什么别人家的女儿来我们家就有糖吃，为什么你不给我糖吃？使徒性的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断开那种觉得孤儿的灵。因为什么？因为父亲他那时候是一个穷的社会，他那时候他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就是要 让我吃得饱。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学习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做儿子。第三个，使徒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灵。我们有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不是说哦，吴牧师现在讲谦卑了，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整个教会要谦卑。上从牧师一直到下面每一个人，到小孩子，我们都要学习谦卑。弟兄姐妹，承认自己在主上帝的整个计划当中，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just bring the vision from the Jesus， 然后我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去做，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呢，你也是从神那边领受，对不对？你是一家之主啊，做父亲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男人啊，男人啊，我就是男人啊，只有两个 role you have to play， 我只有两个 role， 我讲了半天，一个是什么？做父亲，一个是做什么？儿子。我如果不会做父亲，我如果不会做儿子，我的家庭就垮了。威斯利在看着我怎么做父亲， Stephanie 在看着我怎么做父亲，天天在看。去餐厅吃饭，我就走进去了， Stephanie 在旁边说，你为什么没有帮妈妈拉门开门呢？我说哦，好丢脸。他后来他不说了，他说 That's my daddy。 为什么我开车门的时候我就进去驾驶座，然后师母在那边，然后他拉车门，我正好开，对不对？那个电动，有一次我正好开，他正好拉，请问你有没有 unlock？没有啊，因为什么？我正按闹，他正拉，就是那么一秒钟，他生气了。你怎么不帮我开门呢？你知道我也生气了。我说我不是帮你开，你为什么那么急干什么？两个人就爆发口角了。弟兄姐妹，好可怜啊，好可怜。弟兄姐妹，做一个父亲，孩子在看；做一个儿子，我们要为上一代来祷告，我们要对下一代来祷告。有些时候我很自怜，有些时候我很胆怯，有些时候我不刚强，这些都是借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哦，要分享这些我就跟大家讲，你知道保罗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叫别人效法他了。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学习我，对不对？我已经守住什么所信的道，对不对？跑进了当跑的路。哇，我第一次看到保罗说，保罗你好骄傲哦。但是其实他是很谦卑，保罗非常非常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就是要为了造就人，他才讲这句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保罗跟彼得两个人，对不对？他不是说去那外邦人，他就是看到他跟别人吃饭吗？对不对？然后保罗就什么？保罗有没有指责他？有，保罗指责他，指责那个谁，那个彼得啊。彼得圣经上面没有讲彼得的反应啊，那我相信彼得一定不舒服，我相信彼得一定什么，你干嘛骂我，你干嘛这样。但是圣经不写的，但事实上我们看那个就知道保罗是对的，彼得是错的，对不对？好，重要的是什么？当我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称保罗自己是什么？亲爱的兄弟。弟兄姐妹，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保罗你是我亲爱的兄弟。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有为父的心。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是什么？神所重用的。换句话说，一个谦卑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刚强的人，他必定一个是没有惧怕的人，没有惶恐的人。这对我讲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在学习为父的心，从神那边领受。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大家都知道宋尚杰。如果你听过宋尚杰讲到的话，你会吓死。宋尚杰一上台的时候，他开始他毫不客气的态度，你要我醉他就直接讲，甚至于他个性急到一个程度，你知道他在讲的时候旁边有翻译，翻译没有翻出他所说的，他一手就把翻译给推下去了。他说你这翻什么东西呢？宋尚杰哦，宋尚杰博士哦。弟兄姐妹，这么无理的人，上帝为什么还重用他？乃是因为他在心里面他谦卑，他一点至高都没有。哦，有一天啊，你知道有一天那个王明道，王明道大家也认识，对不对？ 哎，王明道来了，王明道跟宋湘杰坐下来，王明道就跟宋湘杰讲说，你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保罗跟彼得讲，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宋湘杰被说了以后哈、啊、哇，你知道他有没有跳起来？没有。王明道跟他说，你这个要改，你这个要做，你从最基本的礼仪做起，你不配做牧师，你从最基本的礼仪做起。这个宋尚杰回去跟他太太说，他说我死了以后啊，你不要为我预备好棺材，你也不要预备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墓碑，他说因为哈、啊、我是不值得大家纪念的。这个故事我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就看过了，最近又回到我的脑海里面，我是不值得被人家纪念。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臭的肉体只是埋到土里面葬了就算了，我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可以站在他面前，我可以被提。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如果我今天如果开始预备告诉你说，为我准备一个大的葬礼，为我预备棺材，为什么？他说只要你们三个孩子，弟兄姐妹，这叫做为父的心。他说只要你们三个孩子如果想来看我的时候，就在那个墓的地方放一个小小的石头。因为他说摩西死了以后，神把他安葬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你在那个石头上就写一个宋某某就好了，名字都不要写。弟兄姐妹，谦卑悔改是做牧师必须要学习的。宋尚杰牧师，神打第一天开始就使用他，从美国回去就把他的博士论文丢掉，个性不改，一样到处放炮，一样神使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要建造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不是要标榜谁是 leader 谁是使徒，乃是要看见使徒是什么，排在最后的。使徒是可以打扫的，使徒是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使徒。阿们。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什么门徒，做他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使徒。你也是使徒，我也是使徒。告诉你旁边说，我们都是使徒。来，我们都是使徒。来，我们都是使徒，我们都是使徒，我们都是使徒。阿们。要有一个什么为父的心，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赦免你的仆人，在所有一切当使徒性教会你要在这个地方来兴起的时候，你不是开始要建造，你乃是要拆毁。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从我的生命当中开始拆毁，好让我预备有一个新的皮带，能够来领受新酒，好让我们重新整合整个教会的资源。愿你带下那新的恩膏在我们的中间，愿你那双倍的恩膏，也就是儿子的恩膏、父亲的恩膏，全然的降临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要为首的，我们就要做用人，我们在前的就要预备好在后，我们做第一的就预备好被你安排在那幕后，好让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成为一台戏， 被世人观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中间。圣灵，我们欢迎你。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从自己父亲来的伤害，甚至于他是无意的，但是我们的父亲他有当时的时空背景，只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却误会他。我的父亲主啊，你来赦免我，因为为了一颗糖我误会了他，因着他为我祝福，才让我想起他曾经借钱给我来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父亲是不是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做过一些缺点，好让你今天还记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断开。如果你的父亲曾经在你生命当中为你摆上，求圣灵这时候光照我们。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他非常爱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好让我们这个教会要开始使徒性的教会之前，我们先求神来医治我们，破碎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医治，我们走不出去。求圣灵显明更多的污秽在我的心里面，特别是我不饶恕我的父亲，特别是我忘记他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因为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长身在你的翅膀底下，好让我们能够面对环境的困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诗歌。